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平安，我们今天要从路加福音第20章第38节看起，继续我们要看神是活人的神，而且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神是活人的神，是指神永远不死，每一代的活人都经历到同样一位神。但是神是使死人复活的神，是指在这一代一代会过去的人身上，神对他们有拣选，对他们中有拯救，有安慰，有鼓励，但是对当那些拒绝不信他的人也会有刑罚。神就会让他们终有一天通通经历从死里复活，然后有一个永远不再改变的去处，不是上天堂就是下地狱。而我们今天属神的人，或者不属神的人，这个命运或者这个上帝的决定，其实也多多少少都经历了。今天如果你是一位属主的人，你是在地如同在天，你虽然是还会死亡，但是你也经历了重生的生命。所以重生跟复活也是有密切的关系，重生跟新天新地也是有密切的关系。你重生了虽然不一定有什么什么特别的兴奋的感觉，但是如果你真重生，你就开始有那个生命在你里面，虽然很小，但是像一个种子一样会越长越大。那我们很遗憾有些弟兄姐妹没有长得很大啊，但是我们有神的道，我们有圣灵，神的道大有能力能让我们重生，圣灵胜过一切的血气和物质，也能够让我们永远的活下去。神既是灵，神的话既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神不仅是活的神，神也是活人的神，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神管理活人死人，神要活人死人都在最后，在他的审判和他的恩典拣选之下，去两个地方，义人复活得生，恶人复活是受刑。所以是有复活的事情，从创世纪里就可以看到，因为创世纪里就不断的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但是在出埃及记里，以色列那么辛苦那么痛苦的时候，上帝也是，而且上帝能够像对亚伯拉罕一样叫他们经历从死里复活的美好。以色列人能够脱离埃及人，那真是像死里复活一样的不可能艰难和喜悦，就像亚伯拉罕能够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一样的喜悦，就像亚伯拉罕能在100岁死人得儿子一样的惊人。这样的神迹奇事是没有停止的，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的，在神的眼中人都是活的，在神的眼中万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当然那个活是好的活还是歹的活，那是在他的旨意当中。我们人看有人活，有人死，有长有老，在神不受任何时间的限制，他都知道，也都在他带领之中，也不被这任何的事情来影响。39节有几个文士说，夫子你说得好。各位，我是花了好多时间，我也不是夫子，我把耶稣这位夫子所讲的复活的道理，希望能够勉强的根据圣经讲了一部分。事实上圣经还可以讲到很多关于死人复活的道理，包括就是旧约里面有一些神迹奇事是死人复活的，新约有耶稣叫死人复活的，旧约里面有讲到以西结书讲到骸骨的复活，新约里面 保罗讲到以色列人要重新归向主，也像死人复活一样，好像我们外邦人得救，虽然不敢说是死人复活，但是也是像一个被丢弃的野橄榄枝接到好橄榄树上一样，我们接与耶稣复活不是一个神迹奇事，或者说有一天科学家，或者是有一天秦始皇找到了仙丹秘方，让我们这个仍然是罪恶的身体延续下去。各位，那可真是大灾难。我讲过，在希腊神话里面，一个人如果只是活下去的话，那他不死，老而不死，斯为贼，他会活而不会停止老化，那多惨。你说那就让他不但不死也不老吧。啊，那你又记得王尔德写的 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 葛雷的画像，他不老，他也不死，但是他的心很坏，所以那也是可怕的。一个人不死不老，英俊有钱，但是他的心不良善。而我可以跟你保证，若你不跟耶稣相连，就算你不死不老，有很多的钱，你的恐惧，你的自私，你的没有朋友，因为跟你一起的人都慢慢老死了，会让你也邪恶的。这个世界的问题不是科学能够解决的，我们不轻看科学。人的生和死不是让你的老化过程减低降慢，不是让你的寿命可以活到150、120，甚至我们不知道有没有有一天可能科学进步到可以活到像马土萨拉那样900多岁。但是如果我们心没有良善，我们身体没有矫健，我们没有一个跟主的敬畏和彼此相爱，活那么久只是活受罪，而且受得更长。死人的复活，在基督教的死人复活，不是吃到一颗仙丹让我们不改变，只是肉身可以活得更长一点，更有力量一点，更吃了特级的威尔刚。不是，我们的从死里复活是有耶稣的生命，有圣灵的重生，有神话语的更新，重新回到像上帝的形象那样，慈爱、怜悯、自由、善良等等的。这个生命今天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多少经历到一些，虽然我们也仍然经历到罪恶和死亡和疾病。文士说他讲的真是好，我也觉得他讲的真是好，我只是遗憾自己没有讲的好，请各位弟兄姐妹原谅。40节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当然了，后面其实还是有人问他问题了，后面也还是有人挑他的毛病了，多多少少都有，包括在审判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主耶稣有意思，你不问我倒有问题要问你了。你们现在不敢再问我关于复活的事情。其实复活倒不是耶稣跟这些犹太官的最大的冲突，最大的冲突是耶稣说他是主，他是神，所以这个关冲突还是有的，就是耶稣等于说他是复活，是活人死人的主，他把复活的教义讲得更清楚，从旧约讲起，是那些文士看不出来的，是那些撒都该人看不出来的。你们不敢再问我，因为我讲得很对，而且讲得你们哑口无言，而且甚至可以讲到你们觉得是不是应该相信了。那么耶稣就要再讲了，各位，死人复活这件事情，单单就死人复活或者复活，你在其他的宗教里也看过，只是我们讲过是跟我们讲的不一样的。甚至拉撒路的复活跟我们将来复活也不一样，拉撒路复活了以后还会死，我们将来复活不会死。拉撒路复活以后还会生病，我们将来复活不会生病。拉撒路复活以后会犯罪，我们将来复活以后不会犯罪。我们的复活是像耶稣那样的复活，当然也有不同了，耶稣的复活 是背负死人所有罪恶，然后他顺服上帝的从死里复活，然后把这恩典给了我们。这一点我们跟他不一样，但是有一样，就是我们真的得到了那个生命，那个生命从我们重生得救信耶稣就开始，那个 生命从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更清楚，那个生命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显得更丰富了。耶稣，我们能够复活，死人能复活，是因为耶稣是复活的主。耶稣是复活的主，因为他是万有的主，包括他是大卫的主。所以耶稣就说，你们没问题问我了，我倒有问题要问你们。你们的问题是因为你们不认识我，所有的问题最基本的就是你不认识耶稣。你认识耶稣是谁呢？第四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这个基督啊，基督耶稣，我们今天把它混了，就觉得是一样的。其实耶稣是人的名字，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叫耶稣，西方也有很多人叫耶稣啊，他们喜欢取这名字，就跟他们取保罗、取彼得一样。当然，也许越来越少了，因为世俗化了。基督就不是了，基督是一个头衔，基督是受膏者，基督是可以说就是神的仆人。那后来慢慢专门指一位神的仆人，有一位神的仆人，他要像大卫一样，他是大卫的子孙，他要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拯救者，能够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在世上压迫他们的人。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人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这好像是天经地义的。各位，基督当然是大卫的子孙呢，耶稣当然是大卫的子孙。罗马书一开始不是讲吗？按肉身来说，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呢。圣经里不是只有一次讲啊，在耶稣家谱里也是这样讲啊，他当然是大卫的子孙，旧人来看，但是他也是大卫的祖宗哦。我们休息一下再来解释。什么叫做基督是大卫的祖宗？这可不是说耶稣是耶西的祖宗，或者是耶西，甚至不是说耶稣是亚当夏娃的祖宗，人类的祖宗是亚当夏娃。他在讲的，我之所以用祖宗这个字，只是在讲说耶稣比大卫可是要大太多了。你们以为基督只是一个大卫的子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里，神应许大卫说，将来你的子孙会永永远远地坐在宝座上，将来你的子孙有一位子孙既是永永远远坐在宝座上，他的国度就是一个没有穷尽的国度，他的国度就会是一个非常丰富伟大的土地，领域都很大，治理的也很好。但不管怎么样，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讲的那形容呢，还是一个地上的国度。我们在这一点，正统的神学跟时代主义解释不一样，神的国不是人可以看得到的，神的国是圣灵的大能，神的国人可以经历到，包括死人复活，包括公义和平的增长，包括以色列和其他民族因着耶稣基督的管理而显出来的美好，这个我们都承认。但神的国基本上是一个属灵的国度，你在亚伯的身上就可以看到，你在耶稣还没有出现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人尊主为大，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国。甚至我们说不必人尊主为大，任何一个地方神显出他的荣耀，那个地方就是神的国。包括在旷野里焚烧的荆棘中也是神的国。那你可以说这个整个要堕落要过去的世界也是神的国的一部分，只是要物质部分要过去的部分里面有因为属灵的，有因为信靠神的而不会过去。好，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没有错。就人性来讲，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在诗篇里面已经讲过，诗篇这里是四十二节啊，就是诗篇一百一十篇。诗篇上大卫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脚凳。大卫既称他为主， 主对我主说啊，这个我们这样，因为中文的翻译呢，那个不是中文的翻译了而已哈，在新约里面不用耶和华这个字，我们就不太懂了哈。我们用旧约的话来讲，我们就更能懂了。在诗篇110篇是这样讲：耶和华对我主说，这是大卫的诗。好像大卫看到了一件事情，这有一点预言的成分。大卫看到将来会有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呢会对我的主人说。如何如何如何。好，所以在这里哈，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是耶和华，这没有问题哈。耶和华上帝对我的主说，哎，这个我对我主说，我主是谁呢？我主这明显就是基督了。耶和华对基督说，啊，这也没有问题。但是耶稣要说的就是，大卫没有讲耶和华对基督说，大卫是说耶和华对我的主说。哎，大卫怎么可以说我的子孙是我的主呢？如果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写这首诗是预言到将来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大卫就应该写耶和华对我的子孙说。耶和华对我的一位子孙，将来要做我宝座的那位子孙，可能是所罗门，可能是所罗门的儿子说，你坐在我右边，坐在我右边当然就是要提升你啦，你要坐在我右边是很尊贵的。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那就是你坐在我右边哦，我要帮你把你的仇敌统统打败。那当然这句话尤其在《使徒行传》里面用来讲到说，耶和华对耶稣说，我会把死亡摆在你的脚下，也就是耶稣会从死里复活。耶稣在这里讲的非常棒，耶稣在讲，不仅在讲耶稣在肯定死人复活的道理，也在讲到他自己就是出手的国子，要从死里复活。耶和华对我的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你已经做完了一切的工作了，你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你已经成全了，你已经做好了我给你的一切的工作，也就是说你已经顺服我，做了完全的顺服，不管是哪一方面的顺服，你都已经完全做到了。神学上说是 active 啊，积极的，还有 passive 消极的顺服，这不太好翻译啊。耶稣没什么消极的，就是说耶稣顺服了，实际上是做了一切的顺服，做了顺服，结果什么？反而被打死了，被钉死了。哎，你撒完无照，当你做好了一切事情的时候，你好像都已经做完了，死掉了，但是我要让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我要让你的仇敌被你打败，我要让你胜过死亡，我要让你从死里复活。这是耶和华对耶稣讲的话，这是圣父对圣子讲的话，这我们都能懂。可是如果用在大卫身上就有点奇怪了，大卫为什么会说耶和华对我的主，而事实上那个主是大卫的子孙呢？我们一个祖父怎么会对他的子孙说，哎，你是我的主啊，这太乱伦了吧。所以耶稣说，大卫既称他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要就是子孙，要就是主嘛，要就是祖父嘛，要不就是孙子嘛，怎么会两个一起呢？啊，这里他们不能回答。我希望弟兄姐妹你能够回答。这里所讲的重点就是，就人性来讲，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就神性来讲，基督是大卫的主。或者说我们在以赛亚书也可以看到，基督是大卫的枝子，基督也是大卫的根。没有大卫，没有摩西，没有亚当，已经有了基督，还没有亚伯拉罕，就已经有了我。耶稣的确是人，但是他的确也是神，他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 他也是叫人死叫人活的神。哎呀，这一段话实在是非常的深奥。第45节，众百姓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守卫，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呵呵，这个我希望主不是特别提醒我对我说的，虽然我需要被提醒。众百姓在听的时候，耶稣对门徒说，要防备文士。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想因为文士啊，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传统里面，我想跟我们华人很像，就是我们尊师重道。虽然老师的薪水不算是很高，老师的薪水比很多的商人啊、律师啊这些都差很多，但是呢，一般来讲啊，现在我不太敢讲了哈，老师一般来讲传统是很被尊重的。这个应该是一个对的传统，老师本来就应该在道德学问上是为人师表的，是高人一等的。当然我们基督徒要谦卑了，我们没什么高人一等的。那耶稣现在就好像文士一样这在讲，那么很多人也许也觉得耶稣讲这很神气，让人家都不能回答他的问题，所以耶稣就特别讲，那你不要羡慕做文士做老师的神气哦。哦，保罗也有讲哦，你们不要每个人都称做师尊哦，哦，不要骄傲，不要自大，不要喜欢这种名声。我们今天讲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你有更深的认识，敬畏你，你是上帝，你是大卫的根。主啊，也让我们看到你是极其的爱我们，极其谦卑，你就为了爱我们，你取了肉身来替我们死，来替我们承受一切的艰难，来替我们履行律法上一切的要求。我们敬拜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更认识你的里面，我们也能够更效法你，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